连体卦象，这里就举一个例子而已。56卦，你就都可以根据这个例子，你自己画，自己作业的话就这样做法子。从乾卦也这样画，坤卦也是这样。就这样一64卦就出现的啊。现在叫户体之象，户体之象啊，先讲两户，两户呢，这个各位要参考，就是我讲，就是从这个《读易简说》里面，《读易简说》在23页有户体之象，听过之后你拿着一堆就知道了。两户是什么呢？就以上下两卦，取中间四爻，中间四爻啊，比如说有下户，先讲下户，下户啊。234，这是这个一个户体。上户呢就是345，这三爻就构成一卦。下边举例子，你看啊。水里遁卦，水里遁卦呢，这个是你看啊，你上体啊是坎卦，坎为水，下体是震卦，震为雷，叫水里遁卦。水里遁卦的时候啊，你从中间这个，从235这四画来看，先取234这三画，你可以读出来了。234三画，这是什么卦呢？是坤卦，这是下户体。下户的坤卦，你再看345这三画，这也读得出来了。345这个是艮卦，是吧？艮卦艮为山。那你这个，你从这两个户体这样一看，这个水里遁卦了，就不是那么单纯的两个象啊。单纯的两个象是上面是坎卦水象，下卦是震卦是个雷象， 现在他其中四卦一个下乎一个乎上乎呢，哦，又有地象了，啊，那个又有山象了，因此这一卦里边呢就有四个象了。有水，有地，有山，又有雷，你看这个多么活动啊！从这水里中卦这一卦之中，你把这个自然界很多象都是看出来了，就是所有。学过周易的人呢，他可以把这个那个自然界的一切的现象啊，统统把它收纳到这个很简单的这个六化这个卦里边，都包含在这里边，由这个六化所包含的象呢，然后再看自然界，再看人类社会，就是互相的来观察，就是举一个例子，这两户的话。连同上下两体就有四个象出来了，这还不算呢，四个象是基本象了。那个说卦传里面八卦每一卦里面有多少象在里面呢？那个象是多得很的，这是叫我们看象书啊，接着这个卦爻看出来，下边连户又比两户又扩充了，又多了。这个连户怎么呢？下户连上体。就是把下户啊，你比如说二三四这三爻啊，三爻连成上体，上体就是四无上，四无上啊，这里在这各位读卦的时候，你这样读，四爻啊重复的读两遍，这个，你比如说，我们这个就拿水里遁这一卦来读啊，这个下户三，二三四是坤呐，是地啊，是吧？二三四连上体就是啊。四五上，水里中卦这个卦上面上的是坎卦，坎卦你在读的时候啊，先读坎为水，然后再读下户啊，这个坤卦坤为地，水地比，就变成水地比卦了。那么这个读的时候呢，这个第四话呢，它就一话就做两种用处。就上体来讲，它是坎卦的一部分；就下户来讲，它是下户的户体的一部分。这是啊。下户连上体，再呢上户连下体，你还是 用这个水利准来看，上午是从三化开始，三四五，三四五，你先把三四五这页这个户题你读一读，这就是艮卦，艮为山，是不是啊？这个山的这个再连下体呢，下体是震卦，震为雷，如果你把前面那个八宫卦背熟了，各位背得出来吗？山雷是吗？山雷仪啊，是不是？各位看看，这个呢又斗出两个象出来了，原来是上下两体，上下两户，现在又增加下户连上体，下户连上户连下体，有六个象出来了。刚才我们是用第一水利针来做比喻的，现在下面这个下边，举例子呀，如雷地狱，雷地狱你就可以用这个连户，这样连连自己可以知道了。你在课外的时间就这么作业，就这样连户，你用纸啊这样画出来。所以讲的这个两户连户啊，就告诉我们呢，这个简简单单的这六化，有六化卦了，每一个六化卦所含的象是多得很，那就是启发我们研究周易，研究卦爻是这么研究法，把这个卦爻的研究这个方法推演到这个人类社会，人与自然的这一切的现象，你都可以啊这样发现种种的象，比如说我们人类的这个国家的社会的各种民间的这种种种的组织，这种团体，这个团体形成了，表面是如此，它背后又是什么状况？组成的这个分子是什么状况？这个那不是那么简单的。这个机关里边团体的硬体是什么现象？构成这个硬体的这个里面的人员在那些活动所做的事情，那像太多了，你都可以啊，这个上下这个中间这样找出它的像出来。这些像找出来有什么好处呢？避免我们一般人这个毛病啊，只看表面的，听人家说话只听一面之词，这就是表面的了。看见社会新闻，那个事情看出来 这个行为怎么构成的，比如说一件杀人案，犯罪的这种犯罪事情怎么成的，他这个杀人的人，犯罪的人，就司法来讲，他只是就这个犯罪案子来讲，如果就这个社会学的人、心理学的人，就这个教育家来研究的话，那就不能够只单就犯罪本身来研究啊。你要研究他这个人犯罪，他的原因呢？他这些这个犯罪的人，你比如现在有儿女杀父母了，就司法来讲，只就这个来问案子来判决，只就司法的犯罪本身来研究啊。你就教育来讲，就社会讲的，就心理学来研究来讲，那不是那么简单的，这里面有多少项啊？儿女杀父母，他有这个教育，这要负责任的啊。那教育负责任，你这个教育的这现象是如此，过去现象是什么？你这个就一步一步往里面研究啊。就一个人的生病来讲，你生的什么病？当然，就医学本身来讲，找医生。可是你要站在一个生理来讲，站在一个人的心理来讲，那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了。这个当中很复杂的，那就是我们研究周易啊，就从找这个象往里面呢，一层一层的，从粗浅的研究到维系的地方，研究的越维系，你那个真相才越明了。那个维系的相不能够研究出来的话，我们是根据这个粗浅的那个现象啊，制定出一个办法，这个办法不能解决问题。是这个好处。因此有很多人啊，是汉学家讲这个象太琐碎太麻烦了，但是琐碎是琐碎啊。你要很虚心的往里面研究的话，它有它的道理啊，有它的作用啊。这个六十四卦，每一个卦的两户连户啊，你都可以这么连。这个连户还不止如此。那个我另外就不讲了，这个里边有这个读易简说里边有，你各位自己看，还有像还可以找。后面呢是爻变之卦，爻变这里讲啊，先讲这个爻啊，三画卦是不讲爻的，三画就是讲一画二画三画就是了。六画卦每画叫做爻，六爻。那么这个爻是什么呢？爻指的有初爻、二爻啊，一直到上爻，这叫爻。 这个六爻啊，有四种，再简化为两种，两种是，一个是阴爻，一个是阳爻。阴爻又有老阴，啊，这个少阴。阳爻呢，又分这个老阳、少阳，哎，先就阴阳两种分，阴阳之中各有老少四种，以四种就周易来讲，它用的时候啊，只用这个老，用。这个爻变呢，用变爻，不变的不用的。变爻啊，就是怎么变呢？老阳，比如说九啊，九是老阳啊，老阳。这个在这里用个符号画出呢，这个长方形的，就两长横呢，两横画就是两头把它连接起来，这叫九，代表九，九是老阳。下边呢是阴，阴就是。各位前面已经知道了，那就是一笔下边中间断了一下子，这叫八，用数目字来代表的是八。八呢是阳，是什么样的？阴呢，少阴。六下面是六，六是老阴。老阴这个画两个叉叉，长这个长形的叉叉交叉了啊，两横画交叉的，这是老阴。由下面少阳，少阳是七，用七字都代做代表。那下面就是一横，这一笔，爻的象呢，九用数目字来讲，这九是代表老，啊，老阳的话，这个象是那样的，八是少阴，六是老阴，七是少阳。讲变是什么？九也变，六也变，啊，九一变就变成八了。八是少阴，就老阳变成少阴。那么六变为七呀，就是老阴一变就变成少阳。这数目好极呢，就是什么呢？阴是偶数，阳是单数，因此八六是双数啊，是偶数，九七是奇数。那么它变的时候啊，老阳变少阴，老阴变少阳。你不能说老阳变成少阳，那这个阴阳就不能互变了。一定是阳变阴，阴变阳，这样变化的。 了解这个以后，各位看周易那个经啊，经里面没占到一爻的时候啊，不是九就是六，没有讲八也没有讲七的。在课外时间你可以找出来这个周易那个经本子来看看，无论哪一爻不是九就是六，那就是说周易以变为占呢，学周易就学这个变爻，用九用六。它就代表变爻的，不是讲那个八也好，七也好，它是爻的本质不变。后面呢叫支卦，支卦是就是讲啊，支就是边的意思，这也是一种学术用语，讲支卦就是变卦，就变爻了啊。古人注解就是叫周易变占的，以变为占，这个后来这个后面有那个大言之书就讲到了，这里就知道这个以变为占就可以了。下面举出例子出来，这个例子呢也可以在课外时间来做这个演算啊。比如说乾卦开始啊，初爻变了，初爻刚才讲了那个两横连接起来了，就是代表九啊。在这里怎么读法呢？就是初九，在第一爻这块叫初，念初，初九。初九啊，它就变了，变什么呢？变成阴爻了，也就是说，变成八了。刚才讲过吗？第一行讲过了吗？爻变嘛。九变成就九变成八了嘛，初九变成八了，那么这一边的话，下面那个卦你可以画出来了，上面的乾卦还是初九，一变了之后画出来的就是八了，那就是那个少阴了，少阴你这样一念一读的时候啊，就是乾为天。下面是巽，巽为风，天风姤，是不是啊？这是一个例子。那么你乾卦初爻是这么变，二爻你也可以那样变，每爻都会这样变，但是这个跟前面讲这个量体卦象那个编呢，那是有规则的编的，按照顺序来编的，这个没有规则，就是说你在占卜的时候啊，用那个四草来占呢，或者是初爻占到初爻是九，其余的呀都是没有这个现象，没有九，或者是七，或者是六，或者是八。 假使说你办的办的初爻啊是初九的，如果没有初爻不是九，二爻是九的，那你也说九二了。三爻是九的话，你是九三了，这不一定的。如果站在上爻的话，第六画的话，那叫上九，是这么多的。它这个不规则，因为你在占卦，你有疑问来问的时候啊，它出现什么变爻，你就拿那一变爻来占。例如说，这是你占到这个初九了。你就以初九这一爻啊来解决你的疑问。那么现在再举下面的例子，坤卦。坤卦也从这个初爻来看，坤卦初爻这两个交叉呢，这就溜了。这个读起来做初六，就是初六。初六就是说，你怎么读法呢？坤之福，在坤卦占到初六的时候啊，你要演算呢，就把那个画成上面那个，那个。下边的初爻啊，就化成阳爻了，化成少阳了。少阳上面那个五花呢，还是阴爻。你这一读的时候啊，这叫做地雷符。这个地雷符啊，这叫支卦，跟前面那个乾阳勾卦。勾啊是也是支卦，这个勾卦从哪支来的变来的呢？乾支勾，由乾卦变成勾卦。这个福卦呢是由坤卦变来的，叫做坤之福，这样读。勾是乾的支卦，那个福就是坤的支卦。在下面那个官，封地官这一卦呢，再举个例子。官卦呢，假设你占，你用那个世朝来占到了，占到这个官卦啊，它这个四爻是个变爻，四爻的变，这个四爻啊，它是个六，老阴，这两画交叉的老阴啊，老阴就是变少阳啊，变成少阳，你看。你要画这个支卦的时候啊，就把这个两个交叉这个符号啊，这一画换成阳爻，换成七，是不是啊？换成七呀、啊，那上体呀、啊，本来是巽卦了，巽为风，是封地官的。那么现在上卦这个那一那个六是变爻啊，变成少阳了。那么上面三卦变成乾卦了。这样你在读的时候啊，你画的时候啊，把上面三爻整个都画成阳爻，你读的时候呢， 就是下面就是匹卦，天地匹。你连上面卦整个读起来就是观之匹，这叫观之匹。那换句话说，匹是支卦，匹谁的支卦呢？是观的支卦。那六十四卦，各位看《周易》这个经文里面，那个细致的爻辞啊，在爻辞里边呢，没有八，也没有七，只有九，只有六。换句话说，都是变爻。都是变爻，你沾到哪一个变爻啊，你就问的事情呢就哪一爻那个爻辞，爻辞给你写好了，你根据爻辞的指导你啊，你来解决问题。爻辞还不算，还有孔子加上那个象传还要更这个详细的跟你讲，这是我们研读《周易》的一个方法。这个必须，各位在课外利用时间呢，就跟你学数学是一样的，演算。演算的清楚，你对于这门学问呢，你心得愈多，记得愈清楚，所以这叫做象书嘛，又是象又是书啊，你不演算那个书，你不知道怎么用它。这个书一遍了，相就是变了，相是随着变，一变的时候啊，这个相所代表的那个内涵呢，跟着就变。你比如说叫这个观之匹吧，封地观，封地观一沾上这个四爻的话，它这个现象就是有匹卦。匹卦你就看观卦的这个六四这一爻，这一爻的爻辞，你就往里边研究。研究的时候啊，你可以拿这个匹卦相对的来做参考，还有加上前面所讲的互体，上下互体连带的这些现象，都拿来研究。烘托了你占的这一爻啊，四面八方的这个问题呀、分析，然后你得到正确的解决的办法。就等于我们现在，你每天看新闻，看报纸新闻也好，看这个电视里边这个传播的这个消息也好，多啊，那个资讯呢、资讯那么多，有那么多干什么呢？就是供给你啊，让你在那么多的这个资讯之中，有正面的，有反面的，有左右这个上下，让你把这问题看明白。比如说我们在国内看那个消息，看那个报纸。 国内的报纸讲的，在国外看的也不是这么样的，他报道的角度不是这样的，你把外面再看一看，外面的外国的报纸也不是一个国家报纸，多方面的。这还不算，现在的报纸将来就是历史，过去的历史就是现在读历史，在过去讲都是新闻。我们除了把现在的这个世界的这个各地方的资讯收来之后，我们还可以拿历史来，历史上的事情拿来作为研判的一个参考。所以这个像愈多，像变化的愈多，对，我们研究的愈能得到真相。但是一个问题在哪里？真相你怎么得到真相呢？你要有这个圣人没问题，你像孔夫子一看的时候啊，看得明明白白的，比如说孔子那些学生一看也看得很清楚，贤人也就了不得了。但是我们现在比如说圣人呢，贤人的这个境界我们没有到啊，还早啊。那我们眼看那个资讯那么多，多的愈多，我们就愈糊涂了，不知道怎么研判了，究竟谁对谁不对啊，很难。那个司马迁先讲的这个天下的这个包括这个在位的人以及读书人啊，言六艺者呀，折中于夫子，研究过去研究这个经书各有各的讲法，但是以孔子的讲法来折中以他作为一个这个准则，古人都是这么样。我们现在怎么呢？我们还是拿孔子的话来折中。外面的资讯那么多，收集起来，我们把它整理整理。整理之后，你这个用什么标准来做取舍？用圣人的标准呢，言论做标准来做取舍呀。所以在梅尧后面有象传，象传那个经文呢，那个传文呢，简简单单的几句话，可是那个简单的几句话了，就把这一爻里边讲的所有的象，所有这个要义啊，都把它指点出来了。我们研究对于这孔子那个象传，那可是一个重点，要研究。后面讲那个三才六位，三才，我们中国文化是讲天地人三才呀。才是什么呢？才是才能，天有天的能力，地有地的能力，我们人在天地之间有我们的能力，三才。 伏羲氏画卦用这个符号表现这个三才，三才呢有三画的三才，有六画的三才，简直是三画的这个三才，三画中人，这个比较简单的说了啊，三画中间一画是代表人，上天下地，上一画代表天，下一画是代表地，就三画卦是第三才位置。六画呢，中二人，中间二画是代表人，中二是人，上下二天地，上二画是天，下二画是地，这就是把三才的位置啊，看出来了。看出来的话，你这样读《周易》的《易经》的时候啊，就懂了。比如说乾卦，乾卦叫那个三爻、四爻，就成君子了。君子是人呢。五爻呢，就是飞龙在天了，天上了。初爻、二爻，初是地下了，潜龙在地下。二爻呢是现龙啊，现龙在天呢，那个天地种田的天，现龙在天到地面上来了，就初二两画是地啊。到了九三那个三爻是君子乾乾中日，那就是个人了。三爻四爻都是人的，五爻那就在天了，飞龙在天是天了，上爻呢那就更是天了。这两个天呢，无要是我们所见的这个天空，上要是外太空，无要是这个大气层之下的，在大气层之下，飞龙在天，在这个大气层之内啊，它可以行云作雨，可以来这个滋润万物。如果这个龙啊跑到这个外太空去了，超出大气层以外了，那个做什么鱼啊？那叫亢龙，那个是干旱之龙。你了解这个位置啊，你就读卦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了。后面六位很简单，各位看看就知道了。六位什么呢？既阳偶阴，既是单数，偶是多数，是复数，是双数。这个六个位置啊，按照那个《易纬乾卓度》里面讲，这个师呢是初是士大夫的士，不是士大夫，就读书人的师啊。第二是大夫，第三是公，第四是诸侯，第五是天子，第六是宗庙。到了上要宗庙是休息的，是做祖宗了，不能办事了啊，所以这是六位要认识啊。
一